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六周，第六周后代，后代。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创世纪的25章19到28章的九节，以及暗读圣经马拉基书1章1节到2章7节，新约圣经的罗马书9章1节到31节。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从美国回来，马上就投入了十亿灵魂跟一个国度合一的聚会。下周一我又要前往这个澳洲，那所以呢妥拉十岁的部分大部分都是5783所录制的，所以上周我讲到5783是骆驼年，而5784实际上是门的年，所以呢有某一个挑战，就是这是骆驼要进睁眼门的时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过往的包袱，好叫我们能够走进新门，走进新路。随着这个以哈战争，以色列的地面部队现在已经进入了加萨，我们看到国际舆论有很大的反弹，但是感谢主，以色列的总统埃塞克赫尔佐格总统呢，在华盛顿特区，就是在西墙的一个聚集，他发表讲话，他说在以色列国最黑暗的时刻，我站起来宣布 Hineni， 我在这里。刚好他的名字就是以撒，我们就联想到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的回应，所以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我在这里 Hineni 的时刻。同时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加萨的进度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他们第三阶段是希望委托国外一些可信的国家来接管加萨，但是呢，我们看到一开始这个屠杀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国防部长就讲到，我们将在未来50年里改变加萨的现实，以前的事以后都不会了，我们将全力的运作，并且我们要求以色列公民保持决心，并支持我们的安全部队。所以我们求神帮助他们，已经表示要彻底的铲除哈马斯，我们也恳求主让人质得以安全的送。我想我们祷告的一个方向就是祷告曝光。你会留意到左上角的这个帐篷是我们对加萨的刻板印象，但是右上角才是实际上的加萨，它其实是很繁华的，这是多年来舆论的一个误导。那实际上舆论是不断的误导，好像以色列就是残杀无辜，进攻医院，但是呢，我们在医院已经看见有许多的武器，而且在医院的下面就是有这些的地道藏匿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弹药。我们继续祷告，让巴勒斯坦人自己也唾弃哈马斯，因为哈马斯就是恐怖分子。实际上加萨地区在巴勒斯坦之前是腓力斯人的地，腓力斯人是亚玛利人，所以我们看到仇敌其实是一直要毁坏这个以色列，所以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个亚玛利的灵。亚玛利他会攻击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感到混乱妄想，而且会偷走神的话，他会攻击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生气恐惧或者沮丧，他也会攻击我们的意志，出现强迫性的行为，想要犯罪的强烈运动，他们也会攻击我们的身体，出现多种的疾病和虚弱，他们会攻击我们的关系，煽动愤怒，制造猜疑，他们也会攻击这个我们的财富，让我们困在贫穷和缺乏之中。所以求神让我们分辨出这个亚玛利的灵，这不仅是以色列面对的，其实是我们在灵界正在面对的。这个是 Rob Hedler 提出来的建议，那他有一个很详细的教导，在下面的这个网址，在国度祷告网网址，欢迎大家主动上去观看。那么他提到战胜亚玛利人的五个关键要点，第一，不要独立作战，第二，不要恐惧，第三，在主里找到力量，第四，跟随神的指示，第五，拥抱你的真实身份，并凭着信心前进。 Amen。 同时呢 Ned Johnson 他也提到孤儿的灵在事工中好的运作，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我附上的那个国度祷告网的链接啊。他讲到孤儿的灵他们出现然后消失，因为他们推销自己的才能为人所知，所以他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留在那里，最终他们会逐渐消失，因为不是神揭开了他们的面纱，而是他们自己揭开了面纱。所以其实孤儿的灵很想证明自己，而且他们以戏剧性著称，他们的人际问题人际的关系就是会常常出现一些的状况，无论他们在哪里戏剧性都会出现，因为他们自己的言语已经制造了旋风，他们就是要吸引注意力，他们吸引战争，因为他们为战争敞开大门，他们总是在经历战争的果实，他们制造等级文化精英主义，当人们为他们服务时他们会留下伤害的痕迹。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这个哈马斯他们的高阶的精英他们是非常非常有钱，可是下面的平民却是很惨。所以其实我们观看哈马斯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孤儿的灵的一个呈现，他们成了导致他们成为孤儿的扫罗领袖，就是重复同样的循环，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大量的培育下一代又进入这个哈马斯的这样一个恐怖的一个思维。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观看这个战争的时候，不但是地面战争，我们更要留意在属灵上它的影响，我们也求神真的是处理我们生命中的孤儿的灵和亚玛利人的灵。接下来我们进入妥拉的学习。那么本周呢重点是讲以撒的后代那但是呢我会从26章开始谈，是因为你会发现在25章其实讲的就是亚伯拉罕后来娶妻的后代，以及这一个以斯玛利的后代，所以他们是把后代都集中在一起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以撒还没有生这个孩子之前呢实际上是先有26章的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因为当时的利百加应该是还没有生孩子，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欺骗亚比米勒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呢，那地有一次的饥荒这个时候又有饥荒，所以以撒就往基拉尔去那么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次耶和华的显现都是有大事的，然后就对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区然后呢他就谈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而且赐福给你。然后呢他就谈到，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向你亚伯拉罕，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所以你会看到后面的内容几乎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说，在这个疫情之后呢，很可能你看环境好像碰到荒年，或者你看环境，你正在决定你到底的要不要搬迁换工作但是呢，愿耶和华的显现决定你的去留，而且我要真的是要说，神的盟约会成为我们安全的保障跟永远的这个盾牌所以你无论做什么决定，你都要去回想神曾经对你所说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绝不落空。那我们来看到的地方就是，虽然以撒听了神的话留下来，但是你看神对他所说的是讲到后裔跟土地但是你看在后裔的这件事情上，他不相信神对他的保护所以呢他就用了自己的办法欺骗当地人说这不是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妹子，因为他怕因为利百加容貌俊美就人家就会杀他，所以我们看到他用自己的办法保护自己的妻子，所以利百加的心中应当留下了阴影，所以日后他也用自己的办法欺骗丈夫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家就是丈夫应该挺身保护自己的妻子，
否则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也造成日后啊这个家庭的许多悲剧的缘由。那我们看哈，就是神真的照着他的应许哈，他真的是大大的祝福了这个以撒哈，所以以撒在基拉尔哈耕种了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了，所以这绝对是超自然的，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用亚伯拉罕的盟约对以撒保证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盟约中的祝福。所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活在上帝盟约的祝福当中，而不是自己想要依靠自己的办法跑到埃及去。
同时我们看到以撒在谷中挖井，因为我们看到当以撒因为他很富足嘛，就被人嫉妒，然后叫他离开，那么他就搬迁了，之后他挖井，挖他父亲当时时代被填塞的井，得了一口活水井。但是呢，基拉尔的牧人就跑来跟他的牧人相争，所以这口井就叫相争。后来呢，他又挖了另外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个井争井，所以以撒就为这个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到以撒又挖了第三口井，那就没有人来增进，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22节前面提到以撒离开那里，所以基拉尔 的这个牧人就知道说以撒已经搬迁离开了，所以他只是个寄居的，就好像亚伯拉罕当时是个寄居的一样，所以不会占地为王，因此呢，他们就没有来相争。可是你会看到以撒的内心其实有惧怕，所以呢，他又搬家了，他搬到了这个别室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撒不断的搬迁，以撒不断的让井，他搬到了别室吧。而当夜耶和华又向他显现，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可见呢，这一个以撒是有惧怕的，然后神就说，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然后呢，又再一次讲到，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我要使你的后裔繁多。然后我们看到以撒在那里做了一件什么事，他终于足坛了，他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然后圣经就记载说，哇，他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而且很奇妙，亚比米勒同他的这个朋友呢，就过来见以撒，要跟他和好，并且彼此起誓，彼此立约。所以弟兄姊妹，转折点是以撒他终于向他显现的耶和华足坛了，也就是他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那么为什么以撒不足坛呢？
亚伯拉罕的特色就是足坛，可是以撒为什么不足坛？或许我们可以说，以撒对于坛是有惧怕的，因为他父亲的最后一个坛就是把他献上去的，所以很可能对他来讲，他对这个坛是有惧怕的。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这个牧者的第二代是非常非常的叛逆，甚至不愿意走上服事的路，很可能就受到类似的伤害。但是神能够用很奇妙的方式向他显现，让他重新的足坛。因此我们要奉主的名祝福在我们当中，很可能曾经真的是因着你的父亲很爱主，而对你有一些的伤害，使你对于这个委身与神的这个关系有一个隔阂。但愿在今天神向你显现，你所足的坛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坛，是你个人的坛，你挖的井不仅是亚伯拉罕的井，更是你自己的盟约井，连你的敌人都要来与你和好。 Amen。严格讲起来，以撒的婚姻其实是最单纯的，因为他是标准的一夫一妻，而且他的孩子也不多，就这两个，而且是同胞的，跟以斯玛利和这个以撒的情况不太一样， 啊，也跟那个雅各十二个孩子不太一样。可是即便是一个这么单纯的婚姻，或者是啊双胞胎哈，可是你看到他们在腹中就已经彼此相争啊。那么以扫呢啊先生出来，但是雅各随后抓住他的脚跟啊。我们看到在母腹中哈，就已经显出这两个人的特质哈。所以我们看到在母腹中哈，我们就已经是有罪了哈。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罪孽系统。我们看到当这个妥拉一开始啊，很快的讲到这个以撒的后代哈，马上就谈到这个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卖长子名分的这个事哈，你就会看见神实在是觉得这件事不是一个小事了，因为这个已经把这个以扫的心态哈勾勒出来了。我们看到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这成了他一生的绰号。那么雅各就说，那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弟兄姊妹，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疫情之后大环境的变迁，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真的面对到饥饿，面对到一时的需要，但是小心因你眼前的需要卖掉你的名分，卖掉你长子的名分。虽然我们看见雅各好像有一点诡诈，但是你就会发现他心心念念的就是想要这个长子的名分，他是很看重的。但是同时你就会看到这个以扫的心态，他根本不在乎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才会随随便便因着一时的血糖降低，他就把他的名分给卖掉。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提醒的一件事。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在罗马书九章十三节那边说，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然后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到，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竟然就厌恶以扫而爱雅各，因为呢以扫藐视神。你会看见以扫后来想要杀雅各，但是他说他骗了我的名分，又骗了我的福分。可是为了什么？骗名分的时候没有那么生气，骗福分才那么生气。而且他因为福分被雅各所夺，他才放声大哭，所以他对名分并没有那么看重。那么第二个呢，他也不看重亚伯拉罕的盟约，因为这一个他们到1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才过世的，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有听过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盟约的故事我相信他的爸爸也有讲到就讲到就是这个爷爷呢跑到亚旦这个派老仆人去那个舅舅家把这个妈妈找过来的事情所以可见呢以扫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情，所以他娶了赫人的女儿，所以他并不看重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关于土地和后裔他都不看重。所以呢，我们可以简略的讲圣经一开始就记载他是打猎的，打猎的你就会让你想到宁禄而宁禄的凶残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以扫的特色那么同时他轻看长子名分那在婚姻上面呢他一口气他就先娶两个妻子，而这两个妻子是赫人的女儿。那你知道赫人就是把麦比拉洞用高价卖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很多的时候都是随从己欲随从他的情欲那相反呢，雅各呢，雅各是抓那我们看到神果然在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条索当中呢，让他有一天被转化成这个以色列这个是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个管教跟桃索但是无论如何
他是非常非常看重神的，我相信当他在帐篷安静的时候，他很可能去思想他爷爷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事情。那么这一个思想让他看重神的祝福，但是很可惜他用了他自己的办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厄巴底亚书那边讲到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愿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光照的工作，真的是审判在我们里面以扫的灵，那一种不论是凶残也好，轻看长子名分也好，轻看婚姻也好，轻看亚伯拉罕盟约也好，因为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提醒大家，你可以回头去看马拉基书的一章二章，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同时也有提到以扫跟雅各，然后呢其实特别提到婚约，那么就讲到那一个二代前妻的事情，休妻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看见神其实是非常非常看重盟约的，无论是我们与人与神的盟约，他都非常的看重。好，那我想最后呢，我要提到关于罪孽系统，因为刚我们前面提到一点点，你从这一个家你其实就看到有一些的咒诅，比如说不孕，撒拉不孕，利百加也不孕，那么呢还有呢就是软弱欺骗亚伯拉罕，欺骗法老，欺骗亚比米勒，那这个以撒也是如此，还有呢利百加也是欺骗，我相信你从他的哥哥拉班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欺骗的 DNA 应该是在这个利百加的罪孽系统里面是很明显的，而且呢他自招咒诅，他说他为了爱雅各的缘故，他说没关系，所有的咒诅都归到我头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口腹之欲，口腹之欲，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口腹之欲呢，让这一个以撒呢不好好的祝福，却要先从这个口腹之欲来满足自己，以至于引起了这么大的这个混乱。这些呢都是罪孽系统。感谢主，我们最后呢因为我们本周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基士流月，我们知道基士流月就是光明节的月份，那也是这个所谓的修殿节，我们真的是说求神重新修造我们这个个人的圣殿，特别本周又是感恩节，我们真的是为过去这一年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极大的保护，特别是在盟约中的保护，向主献上我们的感谢。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罪孽系统呢，无论我们生命中我们的家庭中有怎么样的罪孽系统，在耶稣基督里都可以打破。所以我们可以花一段功夫，如果圣灵对你有什么提醒，想到在你的家族中，在你的血脉根源中，好像这个以撒的家庭一样，我们都可以一一的在神的面前来成名靠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真的是完全的破除。那么第二个呢，我真的是要奉主的名，我们真的是起来挖掘泉源。那么生命中过去曾经堵塞的泉源，我们要再次的把它挖掘，奉主的名宣告活水要重新的涌流，从我们的腹中重新的涌流，而且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有百倍的丰收，甚至你的仇敌都要与你和好。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季节新的挑战当中，靠着主靠着神的盟约，我相信我们必然能够在新的季节里面靠主得胜，而且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愿耶和华向你显现，在耶和华向你显现之处，主已作祭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